奈何如来灭度之后，吃众生肉，名为是食。这类情况到了末法时代是非常普遍了。日本人学佛而不吃素的这种情况大家都知道。而在日政时代，台湾是在这个民国34年才改变的了。34年之前，日政时代，我亲身经验，日本人呢，他对于这个吃素问题，他是倒过来讲，他说这个吃素是小圣，他们随便吃肉也吃，什么都吃的，那才说才叫做大圣，他叫做这样无碍，他倒过来讲，很奇怪，尤其他那个净土真宗啊，那真是无肉不吃了。我在14岁那一年，那正是第二次大战的时候。14岁那一年，在苗栗参加这个日本净土真宗的这个佛教讲习会一个月，他破坏吃素啊，破坏的非常严重，好多老吃素吃了几十年的都被他开斋掉了。我记得当时参加讲席的年纪最大的78岁，有个姓李的，年纪最小的王慧信，那个时候叫做我姓陈，那个时候我参加就是14岁，最小的，最小是我，那个78岁的老头子啊，他原来是个龙华教，20几岁就吃素。可是被日本的净土真宗一教化呀，开斋了。他也去参加这个净土真宗的讲习会。那个讲习会里面呢，不但是吃猪肉、吃鸡肉啊，连牛肉都吃。所以那一个月简直是，我不晓得该怎么讲。他破坏吃素啊，那他的话好多了。我这块好像模型啊，你知道吗？模型啊，他说那个吃素的啊，阿拜都做模型啊。他说怎么说呢？他说他有学佛了，有修行了，不至于堕落地狱了。可是呢，你要他升天嘛，他没有这个福的，因为学佛本来不必吃素，所以他没有路跑啊，最后都去做模型了。他把那些吃素的通通做模型了，所以弄得那些不懂佛法的，不明理的，就是糊里糊涂啊，肉就吃起来了，回去就马马虎虎了。这种情况相当相当严重，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情况，那么现在嘛，光复以后，台湾的佛教情况本来是不错的，现在也慢慢在变质。我曾听有人参加受在家菩萨戒的。他去受在家菩萨戒以后啊，他来见我，他说了这么一句话。他说那个戒师啊，说的话好像是不像佛法耶。我说他怎么说啊？他说全世界的佛教只有台湾才吃素。他这个话里面好像就表示说，很可惜啊，人家都可以吃肉，就是我们不能吃。他有这个含义。甚至他还说了那两句话不该说的话。他说牛羊吃素啊有何功德，虎狼吃肉啊有何罪过，说了这么两句话。他说这个话简直是不懂佛法，也不懂因果。牛羊吃素有没有功德，你去问牛羊吧，他是为功德而吃吗？虎狼吃肉，天天吃肉，他没有罪过，你去问阎罗王好了，他有没有罪过。这个话是不懂因果的话。尤其在戒坛里呀，公开这样子宣传，那成什么话？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不用去学佛吧，他们一般在家人人人都是菩萨的。 所以都传成一些罗刹，菩萨变成罗刹，啊，那么像这种情况，他就问我，你看看这个解释这样讲对吗？我说你去问他，我不方便断定他对不对，啊，因为既然他是解释嘛，我跟他说啊，我说不对，那要跟他打明面官司，或者是要跟他吵架，我没有这个力量，我懒得说话。所以我已经很久很久不参加那些在家分开见啊那个传见啊，所以有人呢他在戒场里教人说切肉没关系，把它当豆腐切，把肉当豆腐切，哎、啊、那如果你看到他在切豆腐的时候，就拿一块肉塞到他的嘴里叫他吃下去，因为豆腐切起来是可以吃的，那么这个豆腐你能不能吃啊，啊血淋淋啊。末法时代连戒坛里都搞出这种名堂来，像什么话了啊。那么我在以前曾讲过一客家话，讲过有人打电话来问我是谁，说讲这个话的是谁，我说我不能讲，我知道但是我不能讲，我讲这个很不好啊，因为说这个话的人是现在鼎鼎大名的啊。那么如果我这个无名小卒讲来跟他对立的话，那以后会找到很多麻烦啊。所以啊我们自己要自己晓得懂得佛法该怎么修学，什么是魔说，什么是佛说，楞严经这里四种清净明慧说得非常清楚啊，我们应当要了解这个道理。所以佛明明就说到了佛灭度之后啊，他吃众生肉而叫做啊释迦牟尼的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这是不对的啊。汝等当知，是吃肉人总得心开四三摩地，皆大罗刹，报中必成生死苦海，非佛弟子。文字很清楚吗？这是佛说的话。所以他要破坏佛教的，就是把他否定，认为这是不是佛说的啊。这个佛明明是这样说，你们应当要知道，吃肉的人纵然有修行，好像能够得到三昧，三摩地就是三昧啊，好像心好像有开，是像是好像是有开悟的样子啊，纵然哎，这是只是准许假定有可能啊，那是相似的这三脉啊，纵然有，那都是大罗刹。所以我说，只有慈悲的菩萨，没有吃肉的菩萨，吃肉的是罗刹。这不是我自己讲的话，经有明文吗？啊，纵然心开尚且是个。啊，大罗刹是个大罗刹，专门吃肉的罗刹是吃人鬼呀，他们专门吃肉的啊。那么这些人一时的福报在哪里做罗刹鬼，等到他的福报享尽了，报中必成生死苦海，等到他这个罗刹的鬼报啊完毕了，终了了啊，最后啊他毕竟要堕落沉沦，堕落啊，在生死苦海里啊不能解脱。所以这种人啊不是佛的弟子啊。经文这么写明啊，那么其他的懂不懂没有关系啊，这里最起码这么浅显的道理应当都能听懂了。如是之人呢，相杀相吞，相识未已，云何世人得出三界？修学佛法用意是要断烦恼、了生死、超出三界吗？像这些人吃肉啊，肉不杀就没有肉吃，互相残杀，互相吞吃啊，你吃我，我吃你，就是前面第四卷所说的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，人吃羊吗？人吃羊，羊死了转身为人，那人死了转身为羊，彼此互相吃 没有完毕，就是相杀、相吞、相思为宜。我们一切众生无量劫来就是这样子啊，一向就是这样子啊，你吃我，我吃你，大家吃来吃去，而这个吃肉的债啊没有完的啊。后边经文又详细说明，所以这个跟众生结了这个杀业啊，你跑也跑不掉，到了时候业报到了时候，这个因果必定要出现，要受报的啊。云何世人在说三界呢？怎么可以说这种吃肉的人相杀相吞相思为宜而能够超出三界呢？如果这种人能出三界，世间就没有人了，大家都可以超出嘛。实际上并不然，世间上超不出去的人多的啊，算不出来那么多。一般人超不出三界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相杀相吞相思为宜，没有完的啊。我们好像自己不知道吃了多少，您知道自己的生死簿里记得清清楚楚，哪一天吃哪一个鸡的肉多少，哪一天吃哪一个鸭的肉多少，哪一天吃猪的肉多少，这个猪是哪一个猪，那个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随身时的童子啊，在布里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将来到了阎罗王那边他就帮你算账啊，而且那些被杀被吃的都来啊，都来对证，他怎么能够出三界？怎么能够了生死？根本就没有可能啊。所以想要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，必定不能啊吃众生肉。你将是人修三摩地，次断杀生，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二决定清净明慧。你是阿难啊，你以后要教导世间人修三摩地，就是三脉啊，就是前面25圆通。那么你要教人修行修圆通，前面第一要断淫，那么现在第二要断杀生，不能伤害众生啊。如果还在杀生吃肉的话，要出三界那是不可能啊。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二决定清净明慧，前面所说的话就是佛，如来就是佛啊，不但现在佛如此，过去佛也是这样说，是先佛都是为世间最尊的世尊啊。这是第二种决定清净明慧，决定就是一定要这样做，一定怎么做，一定不能吃肉，吃肉就是不是佛弟子。你想想，从前托钵那是不得已，人家供养什么吃什么，方便吃五斤肉。现在别的地方我们不知道，在台湾吗？台湾的出家人谁去托钵呀？没有托钵，纵然有托钵，东令救济是托钱的，不是托吃的。假如他说要钱的，你把一碗饭倒进去，他要吗？啊！所以我们现在不托钵，如果不素食的话，想想看，那成什么样子啊？寺庙变成屠宰场了，啊，那像成什么话？我看过真法法师的禅学所谈了，他说北方有个地方没有开发啊，还不懂佛法，那个地方的人去出家去受戒，受戒之后回去啊要开戒，怎么开戒呀？杀猪。回去自己庙里杀猪，杀猪叫做开戒，笑话吗？哦，所以世间上什么怪事都有啊。那么不懂佛法，就有会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。那么这是佛所决定的，这是最清净的，要恢复本来的清净本源，就是由这个方法，这是最光明的啊，是能够开发本有的般若智慧的，这是佛的教诲，一定要这样做的。啊，这是佛有明文在这里说得很清楚。啊，我想 这个四种天地轮回的话呀，很可能也是佛将要入灭之前不久，所谓法华后啊，涅槃之前说的话，非常肯定，非这样做不可，就是跟涅槃经的从今之日不准比丘吃肉的意思，可以说啊异曲同工之妙啊。是故我呢，若不断杀修禅定者，比如有人自塞其耳，高声大叫，求人不闻，此在名为欲云迷漏。佛拿一个比方说，又吃肉，又修禅定，又想出三界，因此之故，佛对阿难说，如果不断善，而又要修禅定，这种人呢，就是好像有一种人，比方有这么一种人，自己把耳朵塞起来，塞起来的时候大声的叫，自己耳朵塞起来大声叫，希望别人没有听到，实际上是自己没听到，而别人都听到了，别人的耳朵没有塞起来吗？那么你大声叫，别人不就听到了吗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想要了生死，结果造了这个罪业，只有问题更严重，生死不能了。这好像想要隐藏起来，反而露得更显明，你不让人知道吗？那你就不要做，做了哪有不知道的事情？所以想要隐藏，隐藏不起来更为显露，迷路是更显露，更为显明的让人知道你在造业。亲近比丘及诸菩萨以七路行不达僧朝，狂以所拔，这是因为印度的风俗啊，他们认为朝也有生命啊，这个话到了后边这个五十种印魔里面了有说到啊。那么印度人认为那些草都有生命啊，所以因此之故啊，亲近的比丘啊，所有的菩萨，他在路上走路，梯路就是路上走路了，不一定是岔路啊，就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啊，有僧草啊，脚不敢踩到它，尚且不敢踩到僧草，何况用手去拔僧草呢？因为印度人认为僧草都有生命，所以不敢去伤害它。《梵网经》里面有这么一个草系比丘的记载怎么叫做草系比丘啊？印度在佛在世的时候，出家人都不会这个拔僧草，草不会拔它。那么因此啊，有一般这个强盗土匪啊，或者是贼子啊，看到比丘有好几个比丘在野外走路啊，他看到这个比丘身上的衣服很新鲜啊，还有带一些东西，那么他就抢这个比丘，把比丘的衣服都抢下来了，把他衣服脱光了啊，那么在落地上坐住。那么有个贼子就说，这不把他杀掉的话，他跑去如果去报告，我们不是更麻烦吗？有一个懂得佛法的，他就说没有关系，不用杀，不用杀怎么弄啊？他说他们是不敢动僧草的，我们用把那个藤蔓了，藤子啊，用藤蔓把它缠起来，缠在他的身上，让他坐在地面上，缠在身上，他不敢动，他就走不掉，走不掉他就没有办法去报告，不用杀他。他用这个办法把这个被抢的比丘啊，两三个，就用那个藤蔓啊，把这个身体把它缠起来，绑起来啊。真正那个比丘被他用这个草蔓绑起来啊，比丘不敢动，动了那个藤蔓会断掉，断掉就是伤害僧草了，有罪过。那么因此之故啊，这几个两三个比丘绑在那边， 又肚子又饿啊，太阳又大啊，非常辛苦。刚好有人在那里经过，哎，怎么会有裸体外道在这里啊？有一个看，这不是裸体外道，是什么啊？是个比丘，因为他看出啊，这个右边的肩膀比较黑，差不多袈裟都搭在这个肘肩上，所以右肩比较黑啊。那看这个右边，看这个样子就知道他是个出家人，是比丘。那么他为什么坐在那儿不动吗？他说因为他呀持戒啊，被人用僧草绑住了，他不敢动，动了那个僧草就断掉，断掉就犯戒，所以呀他不敢动，这就叫做草系比丘。印度人他这个强到这个比丘啊，他用那个草把他绑起来，他就不敢动。如果在中国是没有用的哈，随便一动就断掉了，老早跑掉。所以这是说明啊，在路上走路尚且不敢踩到僧草，何况用手去拔呢，更不可能。云何大悲，取诸众生血肉充实，草尚且不敢拔，怎么你学佛的大悲心的人还取众生的血肉来充饥来饮食吃众生肉，这还叫做学佛的人吗？你的大悲心在哪里呀？不但如此，我们应当要更进一步呢，除掉是不吃众生肉之外，还要做到啊，这个属于众生身份的东西我们都不去处用啊。所以接下来的经文说，若诸比丘不服东方四绵简薄，即是持徒薛利求蕊卢乐提福，如是比丘一世增多，除烦俗灾不由三界。如果学佛的人要更亲近的话，东方的丝绵，绵也是丝啊，东方就是指我指中国，在印度的东方就是中国，而中国出产这个蚕丝啊，椰蚕棉之类啊，丝是蚕丝，棉是蚕丝做成的布类啊，茧也是蚕丝去做成的茧，薄就是布类啊，总之都是用蚕丝去做的，这是东方中国有这个蚕丝做的很宝贵，因为这个蚕丝啊自己做卷，自己包在里面，那么人家要这个蚕丝用的时候，就是用去煮，把这个里面的蚕煮死了，然后抽丝剥卷，把那个丝去做这个布织，是很高贵的。可是啊，伤身很多啊，杀生很多啊，有多少蚕丝才能够做成啊？所以这些东西啊，不要受用啊。单用这些蚕丝类，因为伤身害命很多，所以不愿意受用，尽量用布类。即是持徒，持徒就是印度的靴，皮靴啊，皮质的笠，拖鞋，他那边也有用这个皮质去做拖鞋的啊。你看南传佛教，他们的出家人有的是不穿鞋。有的是穿拖鞋，就是这个草笠啊，那实际上是皮的啊，球就是球衣啊，皮衣呀 啊锐也是属于皮质制品的这个衣服之类啊。忏本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：寒的虫球啊，热的虫球啊，寒的稀稀。七七是薄布啊，是这个薄纱啊，就纱布，冬天拿到这个纱布穿起来不会暖了，夏天很热拿到虫球啊，皮质的衣服那怎么能穿呢？所以这个球就是皮衣，北方啊，尤其像蒙古那些地方，他们很多都是用皮质去做的衣 啊。那么印度也有啊，这是衣服，炉烙提服，这是奶制品，牛奶制品啊。这里虽然说的那么严格啊，皮质类的衣服可以不用，丝棉类可以不用，但是炉烙提服啊，在印度是在饮食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啊。所以前面还曾说过啊，如果托钵得到这个提服的话，那是上位最好的味道。提服是最上的味道，平常人家都拿来供养，因为这是炉制品啊。这炉烙提服免不了还要受用啊。若是比丘于世挣脱啊，除凡俗斋不由三界，像这类比丘啊，连这些东西都不敢受用啊，能够除还过去终身的啊俗世的债务啊，从此超出三界呀，不必再来啊欲生无生的三界里面游玩了，也就是说从此可以超出了啊。真正能够超出的情况是到这种程度是很不容易。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菩提身份呢，皆为彼缘啊。你服用众生的身份，就成为他的彼此互相啊，在这个世间的因缘，没有办法了的啊。如人拾其地中白骨，足不离地啊。好像世间人吃这个地面上的这个谷类啊，地中白骨。菇类啊，本来平常是讲五菇六菇啊，例如这个人之初的三字经里面啊，有这么两句话啊，稻粱黍麦黍稷，此六菇人所食，这是三字经的话啊。稻则就是米，粱黍麦黍稷，这都是人们吃的东西啊。那么这里所谓白菇啊，像这个黍稷啊、稻粱啊，这些一把它详细分类的话，就有白种，所以《法华经》叫做白骨苗将啊。在如果说是白骨的名称呢，把这个谷类分为三类啊，一种是黍稷，就甘地旱地种的那些黍稷啊，这是粮类；一种是实地种的，就像这个稻子、稻谷啊；还有一种是豆类。这三样哈，每一种都有20种啊，黍稷有20种啊，稻米有20种，豆类有20种，合并起来就是60种了。另外叫做助骨，帮助受用的助骨。这个助骨是什么呢？素菜、水果，通通包含在里面。那么这个详细分类有40种，素菜、水果各有20种，合并起来就是40种。那么前面60种，这里40种，合并起来就叫做白骨啊。总而言之啊，白骨就是人们受饮食的这些东西。我们人吃这个白骨啊，足就不能离地，我们的脚底离开地面了，就没有办法站立啊。你因为你吃地面的东西，所以你就不能离地。必是身心一诸众善，若身份身心二途不服不食，我说是人呢、啊，真解脱者。毕竟要能够做到身体跟心地跟众生的身份，这个身心两种呢，二途就是这两类，不服用它，不食用它，才能够超出啊。佛说，我说这种人呢、啊，他是真正能够解脱的。如果是这样子说的话，我们就要吃饭了。 吃饭好像都不容易写作了，因为不能不吃饭啊。但是我们吃饭还要求写作，知道这个饭是借来受用啊，借假修真，要保养这个身体，不得已的借用。只要你好好的修行，就能超出啊，就能再写作啊。这是说几点的话语啊，能够做到当然最好，做不到我们还要吃饭，吃饭要认真修行啊，一样是可以写作。如我此说，名为佛说；不如此说，即波旬说。总结沙迦的文字，按照我前面所说的这样子做，才叫做佛说的话。那么简而言之啊，不吃肉，素食啊，规规矩矩的受持佛制，那么这才是佛法。不如此说，翻过来，吃肉认为能解脱，这是骗人的啊！吃肉能够得菩提，那是骗人的，那都是魔王说的。魔王的名字叫做波旬啊，波旬翻成中国话是杀者，是伤害众生的法身慧命的。他专门看有人修行将要成功了，他就要来找麻烦，让你退转啊。这个真要修行的人，魔才会现前。如果你不修行啊，魔王不会理你啊，他看你乖乖的在这里三界中做他的子孙啊。假如你真正的用功修行啊，哎，看到你想要超出三界，他来了，他就找你的麻烦，想尽办法把你拖回来，不让你超出。所以世间有这么一句话说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哎，没有道，魔不会来；有了道，魔才来。世间事就是有这么可怕的事情，你不修行啊，魔王他可以睡大觉啊，没有事。你一想要修行了，哎，念头才重啊，问题就来了，哎。往往有这样子的，我从前在官房里有经验过，今天打算要怎么样子用功，你这个念头刚起来呀，生病了，这个魔就好像在身边，你还没有计划要怎么样用功，哎，没事，你一计划，哦，我要怎么做怎么做，哎，不到两分钟病就来了。那么一生病，好啊，你的计划都是白计划，都没有用，都没有办法做到，这个魔就好像在你身边，随时随地他都会来找麻烦。不修行没有事，修行他才来，所以魔是专找众生用功修行的麻烦啊。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呀，学佛的人要有坚强的意志啊。要有百折不回的这种的心愿，才不至于招魔乱。这个魔他不会来考试的，随时都会来抽考，比学生读书的月考期考还要多，他随时随地都会来啊。假如你现在懒惰，哎，没事，精进用功，念头一动啊，还没有做到他就来了，啊，你的麻烦就大了。所以因此之故啊，真正的都就变成道高有一尺啊，魔的高就有一丈，它超过你十倍，很可怕。魔不必怕他，后边经文又说到，到了五十一魔的时候啊，就说到这个道理啊。那么这里只是分辨说，像前面佛的这个说话。才是真的，所以我说这是一只吃，这个球，这个球。我们拿着佛这一把吃给我们，我们就可以量量自己呀，有没有做到，有几寸啊？那么功夫做到什么样的程度？那在这里，它有很显明的可以表达出来。所以按照佛的说法，我们应当遵守佛制。 如法去做。那么第一戒淫，那是生死根本；第二戒杀，这是轮转生死的根本。因为彼此不相杀，没有业债啊，没有业债，要解脱的机会就多，不会到了于临江要解脱的时候啊，被这些业债拖住了，逃不出去啊。所以因此之故，我们要好好的注意啊，不要被魔所扰乱啊。那么第二戒杀说完了，第三的戒七是偷，留下次讲啊，下后。